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认为孟晚舟的被捕和张守胜的自杀呢，因为发生的时间点相隔太近，而两人呢之前也有过联系啊。据说在被捕当晚，两人本来也是准备进行晚宴的啊。张守胜的领域跟华为的领域也有所重合，所以被大家放在了一块儿。但是现在所有的证据或者一些内部的情况呢，外界还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他们俩是有联系的啊。但是是不是抓捕直接导致了张守胜的自杀，现在一般官方认为是自杀，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情况的披露。但我认为这两者是有某种的联系。
G20 峰会之后呢，就发生了华为的财务总监被捕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您觉得这对中美贸易战会有什么影响呢？本来是设定了90天的谈判期，那么您觉得对这个90天的谈判期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确实是非常的不巧。按照正常的思维，在 G20 川习会之后，应该是进入一个气氛比较缓和的，双方都有所准备的一个谈判，也有很大的可能中美贸易战向着缓和的方向去走。那么在同一天，孟晚舟的被捕就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人猜测是美国是故意为之，精心巧合，还是说川普的政治对手在这一天故意搅局。现在同样是证据不足，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或者说大家可以信服的一个原因，就是假如这件案件就是在那一天刚好有条件去抓捕人，那么这只是一个法律的正常的执法。刚好那天孟晚舟要转机，那么纽约东区的检察院吧，对孟晚舟的这种通缉或者要求加拿大协助抓捕，已经是在8月份就发出了。他之后一直没有在加拿大转机，那么刚好在12月1号他去转机，那么就把他抓捕，这也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给中美贸易战投下了一个不确定性，可能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美国在这一天以这种手法故意向中国施加压力，抢占先手啊，形成一个先发制人的战略的话，那接下来中国可能会比较被动啊，在每一步上都是被迫的应战，反而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的达成。
那么其实被捕是发生在12月1号，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回应其实是在12月5号，就相对晚了那么几天。
中国这次回应延迟了4天，一开始应该是由于川普习近平刚刚会面，那么应该不要让这种事件去扰乱当时的气氛。另外孟晚舟的家人也和律师也向法院申请了，就是媒体的禁止令，也对报道延迟有了一定作用。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官方对这个消息压了2天，在12月5号之后，媒体禁止令也解除，然后中国官方也开始对这事有所反应之后，他们反应的之强烈，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是向中国国内表达一种态度，主要是给国内人看的。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孟晚舟的案件让中国高层看到了，他如果被引渡到美国继续处理下去的严重性。可能让中国的领军的科技企业华为从此就淡出世界主要市场，对中国的其他产业也有连带的伤害。可能在这几天里，他们中国政府的经济学家呀，或者政策顾问呢，他会研究出来这个，所以他们的反应显得极为强烈，有这么几种可能。
中国的官方回应呢，就是说孟晚舟呢是没有犯法的。你怎么看中国的这种回应呢？
我认为中国官方的回应体现了中国官方的法治观念和政治文明程度，这几年是呈现倒退的趋势的。所以哪怕是另外一个专制国家对这件事的反应，比如像沙特或者俄罗斯，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中国官方在外交事件上的法治问题上的用词，我是认为啊，按照正常的理解，就是他比较有一种幼稚化的倾向，幼稚化、情绪化、非法治化，这是一种直觉化的、情绪化的说法。先，你抓了我的人，我先说他没有犯任何法。其次呢，就是中国也不承认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法案能够去管辖到第三国公民，这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 此类商业法案的这种法治观念的淡漠和不了解。其实华为在购买惠普的设备的时候应该是签了明确的协议，避免销售到美国的敌对国家或者禁止国家的。那么中国他这时候故意以一种好像他没有违反一些普通的法律，比如说加拿大的刑法呀，其他的法律啊，他就说他没有犯法，显得非常的有点无理取闹的意思。
其实不光是美国哈，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还有英国，最近好像日本都开始去逐步的去禁止华为的一些设备跟技术。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说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贸易博弈他们的指向其实并不是说我赚你多少钱你赚我多少钱，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的比方说制造跟技术发展呢？
可以把这一句在中国国内很通行的话呢换一下，就是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到底是多赚了一点少赚了一点，而是针对你的这种科技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人权有危险。现在这些世界主流国家摒弃华为的或者中兴的或者来自中国的通信系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通信系统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留有很多的后门可以给政府收集数据监控公民提供便利。所以这种不透明和对这种人权的这种长远威胁，对公民隐私权的威胁，这是让西方国家真正感到不安的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国内经常说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扼杀高科技，但是其实如果华为它不卖设备给伊朗，不卖设备给伊拉克这些美国的敌对国家，美国也没有理由去禁止它甚至说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也没有理由去禁止华为中兴的设备进入他们的国家，反而是它这种行为模式导致了别人的担心。
我看到学者邓玉文他发表推文说孟晚舟被捕的这件事情呢，增加了很大的变数，将大大增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军方等保守势力的力量，制约习近平向美国贸易谈判妥协的空间，也将让中国国内呢好不容易聚集的改革力量弱化，并且呢将大批立场模糊的，比如说中间派一些人推向保守的阵营。刚才您在采访中您也提到了说，可能会激发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哈，不知道您怎么看邓玉文的这种说法呢？
首先他的这种说法呢预设几个前提，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是正在聚集改革力量准备向美国妥协。第二个是这件事情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被激发起来。但我觉得恰恰是这两点有一点缺乏就是实证的依据，因为国内的民族主义对华为这件事，对华为这个品牌，就看中国国内的媒体来说也没有那么强的民族主义，甚至大家都在网上经常说是华为的水军华为宇宙第一等等，就是暗示暗讽这家国有企业用大量的资金就是表面上撑起一个好像民族品牌的形象，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或者是找日本人设计的，或者是有安全问题，经常有些图片甚至有网友说手机里图片会消失等等，并没有说把华为就当作是民族的一个脊梁和精神支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既然可能会煽动不起什么民族主义，也就谈不上制约习近平向美国的什么改革力量改革力量向美国的妥协空间可能习近平这一派政治高层还不想向美国妥协所以邓玉文这个说法呢是站在那两个预先的假设上。那么现在国内的情况可能还不是这样。另外对美国来说，中国妥不妥协其实对美国长远来说只是说利益大小的问题。美国如果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就是用各种条约法律执法来逼迫中国妥协，假如中国不妥协，美国反而是可能从中得利。邓玉文的说法呢好像有点就是说希望现在事态能缓和，以让中国有一个改革的空间，但是这种空间呢其实主动权是掌握在中国手里，中国想改革什么样的条件它都能改革，包括孟晚舟这件事情，最后如果中国真的能改革，这件事也一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中国本身就不想改革，那么这件事也刚好成为一个理由。但是我怀疑中国国内的民众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样思想比较封闭保守民族主义，这点我是保持怀疑。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